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3月10日星期五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习近平自2013年开始执政，2018年第一次连任国家主席。3月10日星期五，今天在中国人大一致投票中，习近平不出所料的再次当选为中国国家主席。他将在第三个5年任期内完成史无前例的任务。据本台报道称，一个伟大的舵手准备好在国际关系的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掌舵中国的轮船。中国人大今天批准了一项重组国务院机构以及内阁机制的计划。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天获得无先例的第三个国家元首任期，完成向他主政的第二个10年过渡。与此同时，习近平试图再次展现他本人作为全球政治家的地位，在中美竞争日益激烈之际引领中国。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向他在中国连任的习近平表示真诚的祝贺，并赞扬中国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合作。普京在祝贺中称习近平是他的亲爱的朋友。朝鲜官媒昨天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下令军队加强演练，以应对发生真的战争。在中梵签订主教任命临时协议4年之后，中港已迎来两地天主教教区主教29年以来的会晤。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应北京教区主教李山的邀请，将于下个月的17日访问北京5日。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自2013年开始执政，2018年首次连任国家主席。3月10日星期五，今天在中国人大一致投票中，习近平不出所料的再次当选为中国国家主席。他将在第三个5年任期内完成史无前例的任务。本台报道称，一个伟大的舵手准备好在国际关系的波涛汹涌大海中掌舵中国轮船。习近平赢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第三个任期。今天，中国人大会议计票员在聚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代表面前宣布说，共有2952张选票被统计，2952张选票被确认投赞成票有效。本台驻北京的记者报道说，习近平被在场的人一致推选为连任。投票中没有反对票，也没有弃权票，随即掌声长鸣。在任职10年以后，这位中国领导人已经淘汰了他的所有的竞争对手。这次投票应对了去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24代表大会的一项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的决定，即习近平第三次连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白色、蓝色和卡其色的军装仪式，来自中国军队三军的多名军官手持中国宪法的红皮书，今天走到主席台。这个标志是为了提醒人们，在5年前修订宪法，取消对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并开启了国家主席终身任职的可能性，是获得宪法的认可与保证的。中国一个伟大的舵手就此准备好在国际关系的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掌舵中国的轮船。中国人大今天批准了一项重组国务院机构以及内阁机制的计划。据路透社今天引述中国官方媒体消息说，中国人大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计划。本周早些时候，中国公布了一项全面改革中央政府机构的计划，包括组建金融监管机构和国家数据机构，以及改组科技部委。 据《华尔街日报》今天署名报道称，星期五，中国人大程序性的正式授予习近平5年国家主席的任期，习近平因此将成为自1949年中共胜利以来，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家元首。他的再次当选获得了在北京参加人大会议2900多名人大代表的一致通过。这位69岁的老人去年秋天打破常规，第三次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据熟悉习近平想法的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对中美关系的看法越来越悲观。他认为美国方面有关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潜在冲突的言论，最终可能被证明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本星期早些时候，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习近平罕见地直接批评美国政策，指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第二天，中国外长秦刚在一场记者会上警告说，如果美国方面不改弦更张，必然陷入冲突和对抗。习近平本星期对美国的抨击有助于转移人们对他在国内面临的诸多挑战的关注，包括经济增长乏力，已经严格的新冠防疫措施突然转向所带来的政治后果。不过，除非发生全面的金融危机或其他类似的灾难，否则他在国内的地位似乎是安全的。据《华尔街日报》说，习近平对美国的抨击没有出现在中国官方的英文报道中。中国人大是德国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据德国电视一台的分析说，中国正面临经济危机。请听本台在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中国人大会议是德国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德国电视一台认为，中国经济步履蹒跚，连中国总理李克强也承认了这一点，把经济增长目标缩减到了 5%。中国的肥美年月结束了，专家警告说，中国正面临经济衰退，这将对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后果。世界报写道，中国增加国防预算，中国军事的实际开支可能比公布的数据高很多，北京增加军事预算的论据不太靠谱。真正的原因人们很清楚，那就是台湾。中国不会放弃对台湾的权力要求，因此欧洲应该及时行动以阻止战争的到来。就习近平批评美国和西方遏制中国的崛起，海尔布隆之声表示，中国现在公开展示其不友好的面孔，并在适当的时候仍对权力提出绝对要求。经过长时间的摸索，西方国家现在面临这样的选择，是让自己屈从于这个新的超级大国，还是将自己定位为反极。不出所料，美国正在选择反对低头，欧洲也必须展示明显的优势，即使没人对公开的敌意感兴趣。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朝鲜官媒昨天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下令军队加强演练，以应对发生真的战争。当天早些时候，韩国军方也表示，侦测到朝鲜向其西海岸附近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此次发射或针对美韩13日即将启动的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报道。
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是在朝鲜军队演习之后做出这一指示的，并称这些演习表明了朝鲜有能力对抗一场真正的战争。报道说，金正恩要求军队强化演习，努力完美地实现两个战略目标，即遏制战争和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周四，韩国军方表示，朝鲜在当天早些时候向其西海岸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同时首尔正在对朝鲜从同一地区同时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在此次发射之前，朝鲜指责美国故意挑起紧张局势。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周二警告说，如果美国拦截朝鲜的导弹，将被视为宣战。 韩国决心采取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以应平壤日益增长的威胁。韩国总统尹锡悦4月26日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时尹锡悦也将在下周访问东京。本月的美韩联合军演是5年来两国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在3月13日开始的名为自由之盾的联合演习之前，两国本周举行了有一架具有核能力的美国 B-52 轰炸机参加的空中演习。美韩说演习为防务性的，但朝鲜认为这是对入侵朝鲜做准备。首尔梨花大学教授伊斯利说，这可能是朝鲜一系列挑衅性试射的开始，平壤已做好准备对美韩重大军事演习以及尹锡悦总统即将对美日首脑的峰会做出积极回应。他说平壤可能发射更远距离的导弹、间谍卫星，甚至可能进行核试。
据一项报道说，十多年前中国便已经瓦解了美国情报网，并逮捕处决了18到20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线人。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前情报官员承认2010年至2012年中国瓦解了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情报网，逮捕及处决了18到20名线人，至今整个情报网仍未恢复。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2010至2012年中情局在中国的情报网被瓦解，是美国情报界数十年来的毁灭性挫折。前情报官员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加强对权力的控制，广泛且庞大的电子监控，香港对异议分子的镇压，加上长达3年对抗新冠疫情的严厉封锁，都让美国搜集情报变得异常困难。报道引述这名了解内情的美国前高级情报官员指出，直到10年前，中国领导层仍存在不同派系，权力分散在集体领导层，搜集情报相对较为容易，但现在是一个更加集中严密的系统。中情局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拒绝回应这些说法。不过，中情局长伯恩斯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时，被问及美国是否有窗口了解习近平的想法及决策时，他说在威权主义下，对任何情报部门来说，这都是最难回答的问题。
台湾经文防部所属列屿守备大队二胆守备队昨天早上点名时发现一名陈姓士兵没有报到报失联，守定单位及编组寻找但至此未果。已经有媒体称经文失踪陈姓士兵因感情债务等因素叛逃游到中国，体力不支获救。就有传言称金门失联士兵游往中国获救，中央社今天引述台湾军方上称尚待查证。台湾陆军司令部今天表示，目前并没有接获任何单位通报上情，将协请海巡署透过两岸协同执法管道查证，后续依查证结果主动向外界说明。台湾立法院今天继续施政总质询，结束以后台湾国防部长邱正国正离开时被台湾媒体问到这名士兵是否已经漂游到中国，邱国正说还没有确认，媒体再问是否是逃兵，邱国正说我还没有认定，我可没有讲他是逃兵，什么原因还要等到找到人时才能够确认，也要经过查证，这样才能取得公信力。德国警方今天报告说，至少有8人在星期四昨天晚间的一个宗教耶和华见证人仪式上出现，枪击事件中丧生，包括可能的肇事者本人，但也有消息说肇事者本人在逃。据当地媒体称，枪手是该耶和华教会的一名前信仰成员。据德国警方说，星期四晚间，德国北部汉堡的耶和华证监会中心，一名持枪者向参加耶和华祈祷活动的参与者开枪。据警方说，还有其他人受伤，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几家德国媒体都提及有8人受重伤。据《明镜》杂志报道说， 据称，枪手是耶和华见证会的前成员，年龄在30岁左右，是用手枪枪杀的。该枪手强行进入正在举行祈祷会的大约，当时有50人参加祈祷会。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天在人大会议全票当选国家主席，开启历史性的第三任期。出席大会今天共有2952人，一如预期，投票结果习近平全票当选，弃权票与反对票均为零。在会场雷鸣般的掌声中，习近平在大会上手扶宪法宣誓就任。法新社称，习近平的连任使他从一个鲜为人知的党内官员成长为一个新兴的全球大国领导人的非凡崛起的高光时刻。但曾为习近平写过传记的瑞士作家和记者阿德里安·盖格斯说，个人利益并不是习近平的主要动机。他对法新社说，习近平真的对中国有一个愿景，他希望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自1949年以来，在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政治混乱、个人崇拜而导致整个国家的浩劫动荡之后，中共高层一直在推动管理的更多合一制。按此种模式，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在十年任期后卸任国家主席职务。但2018年，习近平修改宪法，废除了对国家主席两届任期的限制，为其可能终身执政扫清了法律障碍。现年69岁的习近平在去年10月份的中共二十大上已成功连任第三个五年任期的中共总书记。报道指，周五的就任使他成为中共史上任期最长的国家主席，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挑战者的出现，他可能会再延长五年执政。但评论指，在经济增长放缓、人口出生率下降和中国国际形象近年来不断恶化背景下，习近平的第三任期仍面临诸多挑战。法新社报道对此列举四大挑战。首先是经济，中国的经济放缓肯定会成为习新任期内的一个核心问题。截至周五中午，香港股市已下跌了 2.4%， 受新冠疫情和房地产危机影响，中国这个长期以来习惯于高增长率的国家，2022年 GDP 仅实现增长 3%， 而政府提出2023年的增长 5% 左右的目标，是几十年来中国最低的目标之一。观察指，习近平执政团队高层人士选择上已清晰表明，中国自由主义改革的时代已经结束，国家将主导大局。习近平提出的要让消费成为带动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很明显这一愿望尚未实现。至于他提出的共同富裕概念，观察则注意到，在近几个月来，中国对该议题的表述已显现出似乎更加谨慎。第二是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中美关系近年来在不断的技术和商业竞争、人权和新冠病毒溯源争议之下已日趋恶化。今年二月份，因中国气球事件，布林肯原定对北京的访问在最后一刻被推迟。此后，双方外交保持紧张上升的基调。中国新任外长秦刚周二就中美关系讲话中警告，如果华盛顿不改变对中国的错误道路，中美间必然会陷入冲突对抗。习近平本人更是罕见直接批评华盛顿当局，指明美国将西方国家拖入到对中国的遏制、围堵和压制政策。第三是台湾问题。法新社分析认为，习近平在新任期内有可能做出接管台湾的决定。台湾议题近年来日益敏感，去年8月份时任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引发中国对台周边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报复，凸显了这一点。去年10月份，中共首次将反对台独立场纳入其宪法，而中国一旦对台动武，势必将对全球供应链，尤其是关键的半导体供应产生破坏影响，同时也会刺激西方孤立中国，引发中美间直接武装对抗的风险。北京周日宣布其国防预算增加 7.2%， 这是2019年以来的最高增长。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访问学者德鲁·汤姆森说，中国这种逐年持续的军事预算增长使其有关其军事现代化不会威胁到邻国的说法变得空洞。然而中国军费开支仍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2%， 低于美国。 最后是人权议题。法新社指，自习近平2012年底上台以来，中国的公民社会几乎消失，反对派被扼杀，数十名活动人士被关进监狱。北京被指在新疆在教育营关押了至少100万维吾尔为主的少数民族。一些西方研究报告提到，中国对新疆实施强迫绝育和堕胎等种族灭绝行为，对此北京予以彻底否认。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提到，新疆地区可能存在反人类罪，但没有使用美国所提到的种族灭绝一词。报道预期，习近平第三个任期，中国的人权状况不太可能出现改善。正如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专家史蒂芬森预测说，我们将在国际舞台上看到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他将以更加明显的方式宣示其话语权，同时试图减少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依赖。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李兰编播，感谢收听。
请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英国首相苏纳克前来法国，打算开启两国关系的新篇章。两国首脑将举行五年来的首次峰会，试图修复因英国退欧而受损的双边关系。这是3月10日出版的《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头版突出的话题。《回声报》聚焦法国房地产业因飙升的信贷利率遇阻，《十字架报》则发出邀请，在法国国家图书中心的倡议下，邀请每一位法国人今天花费15分钟时间阅读，培养读书的乐趣。此外，《十字架报》还报道了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在迎来三八妇女节之际，准备举办游行活动的计划因国家安全法而遇挫的消息。英国首相与法国总统今天在巴黎举行峰会，这是继联合国气候大会以及20国集团峰会之后，马克龙与苏纳克的第三次会面。尽管两国首脑的政治背景各异，却有着许多的共同点。首先，两人年龄相仿；其次，他们两人都曾为投资银行家，并分别出任过内阁经济部长或财政大臣一职。不过，他们的地缘政治取向却各有追求。马克龙对欧洲事务颇为敏感，苏纳克却对欧洲兴趣淡漠。苏纳克的印度血统以及在大洋彼岸的生活经历，令其更凸显全球主义者特征，自然而然地转向亚洲和美国。英法两国重启对话各有所求，英国方面关注的首要问题是打击英吉利海峡的非法移民。对此，巴黎与伦敦将加强合作，控制源自法国的非法移民涌入英国。就法国而言，巴黎打算将合作重点放在安全与国防领域。参与会谈的两国多名内阁成员还将围绕包括核能以及可再生能源在内的能源问题展开讨论。经济和贸易议题也在两国讨论的话题范围内。苏纳克前来法国，显然希望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发展合理关系，因此本次峰会的重要意义在于改善关系，具体成果则位在其次。另外，在迎来三八国际妇女节之际，像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妇女组织一样，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原本也打算举行疫情后的首次游行集会，计划在香港中环游行，以和平方式庆祝国际妇女节，捍卫妇女权益。香港警方最初为这次庆祝活动开了绿灯，随后却又以国家安全法的名义推翻了此前的决定。国际妇女节的翌日，香港妇女劳工协会的一名不愿披露姓名的负责人表达了失望情绪。他同时披露，该组织多次受到来自警方的压力，支持该组织的机构和个人也承受了压力，其中包括社民联。警方称，任何参与相关活动的人员均将被视为违反非法集会法。警方显然担心这次活动演变为一场抗议北京对香港实施压制的机会。香港警方在一份新闻稿中作出解释说，面对公众提出的游行活动的要求，警方会展开全面风险评估，随后作出决定。 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法新社关于是否曾对香港妇女劳工协会施加过压力的问题时，警方表示他们尊重主办方的决定。香港曾为抗议活动的频发之地，但是2020年北京推出旨在镇压亲民抗议活动的国家安全法之后，抗议活动未曾再现。此外，《费加罗报》在其网页上刊出消息，披露了渥太华准备对中国在该国设立警察局事宜展开新的调查。加拿大联邦警察局周四表示，警方正在针对两个新的涉嫌由北京设立的警察局展开调查，相关机构的主要目的是骚扰在加拿大的中国侨民。据一家非政府组织披露，设在加拿大的警察局的任务是与中国警方合作，以在外国领土上开展维持秩序行动。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各位，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安排台北一周，由陈明峰主持。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台北一周，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今天的题目是蔡英文赴美会晤麦卡锡，会不会再引发台海危机。英国金融时报6号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下月初将访问中美洲盟邦瓜地马拉跟贝里斯，并在过境美国的时候在加州会晤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说，考量到台湾的安全，避免解放军再度上演去年8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离台后的军事示威行动，蔡英文跟麦卡锡谈定了加州会而非台北见。台湾外交圈传出的消息是，蔡英文出发的时间点是3月底，外交部的先遣团队已经抵达美国展开准备的工作。按照目前的规划，蔡英文这次过境美国采取东进西出，去程过境纽约，4月初回程过境加州跟麦卡锡见面。彭博资讯则报道，麦卡锡证实他计划今年在美国会见蔡英文，但强调这场会晤并没有排除他稍后访问台湾的可能性。他还强调，中国管不了他去哪里以及什么时间去。虽然台湾的舆论多半认为蔡英文把和麦卡锡会面的地点从台北改到加州是有意降低风险，但中国大陆外交部仍然向美方提出了交涉。有台湾党政人士指出，麦卡锡确实有意循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的模式访问台湾，如果麦卡锡踏上台湾的土地，相较在美国碰面，意义当然大不相同。但是麦卡锡如果访问台湾，势必跟去年8月佩洛西访台一样，会引发北京当局的不满。1995年在美国参众两院支持跟克林顿政府同意之下，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以私人名义非官方的身份访美，并前往他的母校康乃尔大学发表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演说。台湾可以说达成了外交突破，但是后来引发中国强烈抗议，并且被视为是引发1995跟96年台海飞弹危机的重要原因。针对麦卡锡证实计划在加州会见蔡英文，而且不排除日后访问台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8号表示，中方严重关切蔡英文过境美国的计划，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要求澄清。毛宁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他说，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并说台独势力是对台海和平与稳定的真正威胁。至于麦卡锡原计划访台，突然改成在加州跟蔡英文见面，这个转折是如何形成的呢？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引述台湾方面知情人士透露，必须对台湾的人民负责，因为来自北京的压力逐渐增加，应该要审慎管理风险，让现状倒退并非正途。也有台湾的资深官员透露，中国现在的状况不好，北京可能实施比起以往更不理性的政策，如果大家一起努力，那么风险可以控制。报道还特别提到，台北对麦卡锡阵营分享了中共最近的行动以及构成种种威胁的情报。一名台湾官员具体透露，麦卡锡曾说台湾预期北京回应的担忧是合理的，于是蔡英文的团队就顺势提出了中转美国时碰面的想法。 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麦卡锡方面应该也有受到相关的压力，如果真正关心台湾，就不要造成台海紧张。他认为台湾当然欢迎外国的支持，但也应该避免造成冲突升级。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郑运鹏则说，麦卡锡上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之后，就有很多讯息说他有可能来台湾，他说我们都欢迎，而蔡英文总统在美国跟麦卡锡碰面也是一个很好的安排。另外，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邱成远认为，蔡英文访美是否会晤麦卡锡当然事关重要，但是他也呼吁台湾的行政院长陈建仁责成陆委会跟海基会具体恢复过去跟大陆官方沟通的平台。他强调相关的危机管理机制还是要建立，最怕的就是情势上误判造成擦枪走火。以上台北一周今天的题目是，蔡英文赴美会晤麦卡锡会不会再引发台海危机？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感谢收听。
我们现在重播刚才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任中国国家主席，掌控党政军全权，有称伟大舵手。中国人大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几乎最先道贺习近平在任中国国家主席，美国媒体分析说习近平经起国家主席第三任期，称要严防美国。韩美军演前夕，朝鲜发射短程导弹，金正恩下令朝军加强演练应对真实的战争。德国耶和华礼拜发生枪击案，太平洋密克罗西尼线船弃中投台，总统公开指控北京威胁贿赂，中国驳斥。台湾金门一守兵失踪，有传言称游泳逃往大陆，台湾军方称先救命。29年来第一次，香港天主教区主教任内访问北京，周守仁称当桥梁。工会人士邓燕娥回港探狱中丈夫李卓人后被逮捕，国安警指控涉勾结外国势力。各位，您收听的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小专栏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生态健康与科技。世界卫生组织3月9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说，如果从现在开始实现减钠政策，预计到2030年可以挽救全球700万人的生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不健康的饮食是导致全球死亡和疾病的主要原因，过分的摄入钠是其中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份报告是世卫组织发布的第一个关于减少钠摄入的全球报告。报告说，全球正在偏离实现到2025年将钠摄入量减少 30% 的目标。谭德赛说，报告显示，因为大多数国家还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性的减钠政策，这些国家的人民面临心脏病、中风和其他的健康问题的风险。为了扭转这一趋势，世卫组织呼吁所有国家实施减钠计划，并且呼吁生产商在生产食品的时候要制定有雄心的减钠具体目标。盐富含钠元素，既是味道的来源，也是几千年来武装冲突的根源之一。钠元素是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摄入过量会增加心脏病、中风和过早死亡的风险。目前全球过度消费食盐使人们的整体健康受到损害。联合国新闻报道说，全球平均盐摄入量估计是每天 10.8 克，这是世卫组织建议的每天盐摄入量低于5克，也就是一茶匙的两倍多。钠的主要来源是食盐，也就是氯化钠，但是谷氨酸钠等其他调味品中也含有钠。盐摄入过多会成为饮食和营养相关的死亡的首要风险因素。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钠摄入量高和胃癌、肥胖、骨质疏松症和肾病等其他健康问题的风险增加有关系。 全球目前只有9个国家为减少钠的摄入量，建议了一套全面的政策。这些国家是巴西、智利、捷克共和国、立陶宛、马来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和乌拉圭。世卫组织的报告显示，在194个世卫组织会员国中，仅仅有 5% 的会员国受强制性全面减钠政策的保护，而且 73% 的会员国没有充分实施这类政策。世卫组织指出，实施高成本效益的减钠政策有助于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所列的减少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的目标。减少钠摄入的综合方法包括采取强制性政策以及世卫组织与钠有关的4项最合算的干预措施，这些措施大大有利于预防非传染性疾病，具体包括调整食物配方，减少盐的含量，制定公共食品采购政策，在医院、学校、工作场所等公共机构限制高盐或者高钠食品。另外，世卫组织食品生产商在包装正面加贴标签，帮助消费者选择低钠产品，并且开展公众和媒体宣传活动。不过，世卫组织表示，强制性减钠政策更为有效，因为可实现更广泛的覆盖面，并且防范短期的商业利益，同时可以为食品生产商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在报告中，世卫组织根据会员国现有减钠政策的类型和数量，为他们编制了国家钠评分卡。世卫组织还与非营利组织决心挽救生命展开合作，以期在30年内防止1亿人死于心血管疾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前主任、决心挽救生命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费和平表示，各国必须加紧努力，采取紧急行动，实施由政府主导的雄心勃勃的强制性减钠政策，以实现到2025年减少盐消费量的全球目标。他说，目前已经行之有效的措施可供政府采纳，还有一些重要的创新，比方说低钠盐等。为了帮助提高认识，决心挽救生命组织最近公布了全球包装食品营养数据库，目前提供25个国家的包装食品营养数据。他说，世界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否则将有更多的人遭受可预防的致残或者致命的心脏病发作和中风影响。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专题节目《生态健康与科技》，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瑞迪主持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2008年3月，西藏首府拉萨发生的大规模藏人抗议示威活动被中央政府强力平定之后，高压管控措施使得这片由于地理原因本已经不易进入的土地越发显得像与世隔绝的孤岛。一些藏人曾以自焚的惨烈方式表达抗议，一度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外界越来越难以获得来自西藏境内的讯息，西藏也越来越远离国际舆论的视线。而在中国国内，政府宣传机器的舆论导向也使得内地民众难以了解2008年所谓拉萨骚乱的真实情况以及前因后果。几个月前才离开新冠防疫封控措施中的成都，辗转抵达美国的于池先生是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曾因工作需要多年频繁往来于西藏与内地，利用工作之余，他曾走访西藏各地参观，领略西藏的美丽风景的同时，试图了解这里完全不同的文化。 2023年1月13日，于池先生在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华盛顿办事处展出他多年走访西藏拍摄的照片，其中包括在2008年3月在拉萨拍摄到的景象，以一名彝族人的眼光呈现出中国官方宣传中的汉藏和睦与当地现实间的差距。于池先生接受了法广的电话采访。那在离开中国之前呢，您好像从2004年开始就是经常去西藏，在因为工作原因，
我光是飞到拉萨就可能就飞了60多趟，就来回啊。然后我自驾从每一条进藏的线路我都尝试了，自驾进去我都去过，因为我在做西藏军区的供暖工程最早，因为西藏军区的它的建筑是遍布于西藏很多地方的，所以说就借这个工作便利呢。我就到了西藏的很多地方，就一般人去不了的那些边境啊、角落啊那些哈，我都去过，所以说我对整个西藏的那个地貌、人文，我还是比较清晰的、比较清楚的。
那您说西藏军区的这些供暖系统，这样遍布西藏很多地方，遍布到什么程度呢？
西藏军区它管辖很多的部队嘛，从边境上的团到拉萨的各种营区。包括首长的房子我都去过了，当时2004年的时候我的印象很深刻哈。我不知道我到了拉萨开始做这工程以后的，我都发现当时的拉萨的城起码有1/3的地盘都是被军队或者是武警占领了的，就是起码有1/3，整个西郊就是一大片军队，然后市中心还有，然后北面也有很多很多军队，除了军队以外还有中国的武装警察叫武警，就占了很多很多的地盘。
您刚刚在这个藏人行政中央华盛顿办公室呢举办了一个摄影展，这些图片呢都是您在2008年3月在西藏发生骚乱那个期间拍到的，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讲述一下您当时是怎么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些场景？
我这个摄影展是1月13号下午在流浪藏人的那个办公室做的，照片大概有60张，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2004到2007年的西藏，这个是很和谐的，很多风景照包括人文照片。第二部分是2008年3月，就是3月16号那天我在拉萨实际拍到的照片。第三部分呢是2008年以后的到2012年的西藏，这是三部曲。我们是3月15号的下午到拉萨的，一进拉萨城我们就觉得气氛就非常紧张了哈，因为从金珠西路一进去一路上都是军车，然后每一个十字路口它4个方向哈，全部都站了军人，你当然我们分不清他是武警还是野战军，我们分不清楚，但是都是拿着枪的哈。然后我们就继续往前走，走到大概青藏铁路纪念碑的时候就被拦下来说不能往前走了，再往前可能我们离布达拉宫离那个西藏区自治区人民政府就很近了，就不让再往前走了。然后我们在西郊就打了个旅馆，我就住了下来。那是3月15号晚上嘛，当然晚上我们也没有人来搜查我们的宾馆，也没有听到什么枪声之类的，是没有的哈，这个是没有的。3月16号上午，我们就开车，我们拿了一台相机，因为我们相机带的比较多嘛，然后只拿一台相机，拿一个镜头，我们开车准备出去碰下运气，就这样出去拍的照片。
那当时你们看到的是怎么样的景象呢？
3月16号我就看到很多装甲车了，就是在我们开车旁边哗哗哗的装甲车就开动了很多辆。最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每一辆装甲车该有它的那个徽记和号牌的地方全部都用那个报纸，我们说报纸给糊住了，它糊住肯定是想掩盖什么东西，但我想最它想掩盖的无非就表明它不是军车吧，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共产党也不想让人抓到他是军车上街的证据嘛，所以说他采用这样的措施，但这种措施是我觉得就是欲盖弥彰啊。
但是呢就是能够感觉到气氛非常紧张是吧？
当然啊，你那么多的军人在街上拿着枪，然后装甲车在走，当然气氛就很紧张了，然后每个路口都在检查呀。
您这个影展分成3个部分，相比之下您觉得这个2008年3月这次拉萨骚乱其实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后的拉萨和与之前相比已经不再一样了。
对，08年以前嘛， 其实拉萨我个人觉得哈，管理是相对的宽松的，而且军民之间、汉藏之间也都是相安无事的，相对的是平和的。但2008年以后完全就不一样了，好，双方都这个气氛变得很紧张。首先是大量的藏族人，5个大藏区有4大藏区想到拉萨的人就已经大大的缩水了，不准来了。然后，经常的外国人也看不到了，原来很多西方游客的没有了。然后所有的你要去寺庙，你要去很多地方都需要安检，都需要开包检查，这是过去都没有的。然后街上大量的武警在巡逻，这是过去也是没有的。然后今年去你去加油站加一个油，你必须要出示你的驾驶证、身份证，你本人的呀都要出示这个两个东西之后登记完毕，你才能加汽油。你说这个这样子的气氛管理有多么紧张？
您最后一次去西藏是什么时候呢？
哦，我最近算是大概是2019年吧，应该是2019年吧，2018年左右了。
那个时候看到的西藏是怎么样一种情形？
当
气氛是否有一些松缓呢？
没有，还是那个样子的。你还是反正到处都还是去重要地方还是需要检查，然后加油还是要出示你该出示的东西都要出示。整个拉萨就到处都是工地啊，你建了很多新的房子，高楼大厦。原来那种宽松的氛围，好像那种舒适氛围已经荡然无存了。
那您提到2008年以前，汉藏两个民族还是大体上还是相安无事。那您对这个2008年3月发生骚乱，您觉得意外吗？
我觉得好像不太意外，我个人哈。因为西藏那么多年来哈，其实这种民间的这种抗议哈，其实很多我们只是没看到而已。后来2008年以后，我们去了解哈，其实过去也有很多小规模的抗议都被地方政府给压制了，然后很多僧侣的那种抗议也被压制了。因为我2004年去泽贡寺的时候，就说泽贡寺已经比较紧张了，气氛都比较紧张，都有武警驻扎了。就说明2008年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抗议，只是说规模不大，然后可能也影响很小。就是而且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说，不知道是汉人和藏族人之间，反正我觉得其实汉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像宣传那么好哈。哎，有时候那个我们在拉萨有时候拍照了，那有些藏族人对我们都还充满敌意的。虽然我们很友好，但是还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汉族人那种对他们的歧视，或者是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曾经激怒过他们哈、我不是很清楚啊，但我感觉到的不是那么融洽。
您提到您觉得中国在西藏这个政策就是一种殖民，您为什么有这样的观察？
中国在西藏为什么我称为它殖民呢？首先哈、它的从这个年轻一代的藏族的干部，他的培养就是以去藏化这种培养方式的，都是以灌输党建的为第一要务的，党领导一切这样的思想来培养我们的干部。包括他们是每年有很多学生去内地的民族学院嘛，还内地还有很多藏族班嘛，学的知识他从来没有把什么藏族的文化、藏族语言、藏族的该保护藏族怎么对这些东西放在第一要务，他肯定是中国的文化为第一要务。它是去藏化的教育，藏文化在下一代教育中基本上就没有了，有也是很少的。你通过文化上的渗透，你下一代你去藏化的教育以后，他们就不会再关注西藏的这些东西了。慢慢的通过这种奴化教育，他以后就流亡政府再来说他们的事情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关注了，这就已经实现成功的殖民了。然后内地也去了很多的干部到援藏啊，他们都是在来管理和指导这边西藏的，都要听他们的话，包括这次去的领导的第一把手肯定是汉族人了，这些都是中共的这种殖民化的这种，而且他的军队牢牢的把控着西藏的每一个角落，难道不能说他是殖民吗？
曾经经历过8964的于池先生清楚地意识到，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控模式正逐渐推广到全国。
好，第一就是说2008年以后的西藏以后呢，让陈全国管理西藏以后啊，对汉人的管理哈、就西藏的所有的城里面的干部都必须下乡驻村锻炼， 这是他承建过的一个管理措施，这是对城里面的干部。对寺庙呢，每个寺庙都增加了一个叫寺庙管理委员会的东西，就他们是凌驾于寺庙之上的，寺庙里面的一风吹草动，所有的人的管理都必须纳入他们的管理之内，这是过去没有的。然后呢，就是说拉萨增加了几百个便民警民服务站，每个100米就有一个，这样的里面有武警、有警察、有街道的人，这样的一个联合执法，就是实行了网格化管理。这个网格化管理最后就推广到全国嘛，就是每个城市的都实行网格化管理。这中共对人民众的控制是无孔不入的。2008年以后，现在的科技也比较先进了以后，中共在中国加设了很多很多的监控设备、人脸识别系统，然后我们所有的每个人的通信系统、电话呀、你的微信啊、你的所有的东西，它都可以给你监控。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在中共面前都是透明的，是裸奔的。他想了解你的任何一个人的信息，中共通过大数据，他都可以抓弄到你。我们经常有朋友在通信工具上发言，只要有什么敏感的东西，很快中共就会把你找去喝茶，威胁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我本来1月13号在华盛顿举办这个摄影展的，但是就在那天上午，成都的国宝就找到我在成都的哥哥，到他家里面去，就说你不要办这个摄影展，你们在国外做了这个社长的言论，这是非常不好的，要求不能开这个摄影展，然后如果开了，必须要撤展。你看，我都还没有开这个访谈会，中共的国宝都已经找到我的家人去进行威胁了。这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警察国家，就变成了一个大监狱了。
感谢于池先生接受法广采访，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再请您收听由尼古拉主持的小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和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2023年3月3日星期五是丁丁历险记创作人比利时漫画家埃尔热去世40周年。本次节目就与听友们谈谈这部在上一世纪誉满全球、最初使用法文创作的系列漫画作品及其幕后和中国有关的历史故事，由尼古拉编译与播报。阿尔热中文也有译作埃尔杰，这是一个笔名，其原名为乔治·勒米，出生于比利时的艾特贝克。丁丁历险记于1928年11月1日在20世纪报副刊首次作为儿童读物问世，后经整理一共出版了24集，其中第一集丁丁在苏维埃先后发表于1929年元月至1930年5月间，后经整理于1930年出书。不过丁丁历险记的第一集在亚洲的华人中鲜为人知。丁丁历险记的故事反映了创作者的视野广阔。主人公丁丁作为欧洲比利时的一名记者，不仅先后去过非洲、美洲、亚洲，还飞出了地球，实现了登月。丁丁历险记的第五集《蓝莲花》发表于1934年8月至1935年10月间，历险地点是在中国。其故事灵感的资料来源是一位当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张聪仁。法文资料说，张聪仁于清朝末年出生于上海近郊徐家汇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他于1931年赴比利时留学，期间结识了埃尔热，并为其提供了创作丁丁在中国历险的历史背景资料。张聪仁的法文是当年在上海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所教授的。 《丁丁历险记》的第二十集《丁丁在西藏》，最初发表于1958年9月至1959年11月间。阿尔热这一集故事的创作灵感也是源自于张充仁。丁丁梦到他在远东的中国朋友张失联了，但丁丁坚持要去营救，因为他深信这位中国朋友仍然活着。访问资料说，阿尔热的合作伙伴张充仁于1935年返回中国，据说这年的夏季，张在离开欧洲之前曾搭乘火车先后周游了英国、荷兰、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梵蒂冈等欧洲文化艺术中心，并在同年10月在梵蒂冈见到了当时的天主教教宗。张充仁于1935年10月在意大利登船返回中国，他于同年11月抵达上海。《丁丁历险记》自其法文原版问世以来，在全球已被翻译成80多种文字，其销售量则超过了2亿5000万册。那埃尔热漫画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何在？就此，他本人在1970年元月接受法兰西电台专栏记者采访时回答说，他严肃的工作。埃尔热说，成功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以认真的态度工作。首先，我总是很投入，当我开始后必然就会考虑到儿童，小20世纪的读者受众是青年儿童，我相信与儿童必须十分的认真庄重，不能开玩笑。
Et je crois qu'avec des enfants, il faut être très sérieux, il faut être grave avec eux, on ne peut pas plaisanter。
在华人世界里，《丁丁历险记》在海峡两岸都有出版，其中与民国初期发行的中文版本之一，译者为宋美龄，时过境迁，现已绝版。在上一世纪80年代初，《丁丁历险记》在中国大陆是少有的得到官方认可销售的外国正版儿童读物之一。不过，《丁丁历险记》的第一集《丁丁在苏维埃》似乎至今仍没有正式的中文版。各位听友网友，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的第21个节目，丁丁历险记创作人阿尔热去世40周年和他的中国故事。感谢本台音像资料部同事的协助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提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任中国国家主席，掌控党政军全权，又称伟大舵手。中国人大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几乎最先道贺习近平在任中国国家主席。美国媒体分析说，习近平经起国家主席第三任期，称要严防美国。韩美军演前夕，朝鲜发射短程导弹，金正恩下令朝军加强演练应对真战争。德国耶和华礼拜发生枪击案，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船弃中投台，总统公开指控北京威胁贿赂，中国不斥。台湾金门一守兵失踪，有传言称已经游泳逃往大陆，台湾军方称要先救命。29年来第一次，香港天主教区主教任内访问北京，周守仁称要当桥梁。工会人士邓燕娥回港探于狱中丈夫李卓仁后被逮捕，国安警指涉勾结外国势力。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节中文节目就这样接近尾声，感谢您对法广的持续关注。在本次节目全部结束之前，我们还要为您播送一首法语歌曲，由阿兰巴顺演唱，歌名是《永恒不死》。
Je ne t'ai jamais dit, mais nous sommes immortel. Pourquoi es-tu parti avant que je te l'apprenne? Le savais-tu déjà? Avais-tu deviné que des dieux se cachaient sous des faces avinées? Mortel, mortel, nous sommes immortels. Je ne t'ai jamais dit, mais nous sommes immortels.